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呢，我终于邀请来了我的一位朋友，其实是我的小学同学这么些年，他的名字叫端端今天呢，想和他来聊一聊正念，聊一聊电影，因为他是做电影的，但是他呢，又对正念冥想几乎毫无概念。我在开始录音之前也没有跟他介绍过正念，我想就我们实时的来看一看，一个对正念不了解的人是怎么想正念的。端端，你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端端。
端端，我知道你曾经在瑜伽馆的时候，你说有老师带领过你冥想，对不对？但是你对正念是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对吗？
对，没有概念。
先跟我说说你在瑜伽馆冥想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当时就是晚上的一个冥想课，然后就是集体打坐在那儿，然后1个小时，老师就教了蛮多不同的呼吸法的。然后我就一直跟着老师呼吸，就呼吸了1个小时，就这样。然后上完之后腰酸背痛，我就再也不想上了，就这样。
老师有给你解释为什么要呼吸吗？为什么要练习这个？
没有，他就直接上来就说：“好，这是什么什么呼吸法。”然后就开始教，然后就听大家的呼吸，然后集体呼吸10分钟之后，他说：“你们做真好。”然后就下一个。没有任何别的，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是要想什么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其实是冥想现在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反馈。那原因就是在可能古时候就是冥想一开始练的时候，很多人他来练冥想，他是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会在这练1个月，或者我会在这练很久很久，他是下定决心才开始的。他不是一个像你这样就对这个毫无概念，然后就过来呼吸，然后1个小时，然后你又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冥想很多时候它的效果，它的好处是后期你才发现的，在一开始前一周你可能都不会有任何感受，好的感受，你有可能有很多坏的感受，你就觉得我怎么心这么乱，我怎么这么多奇怪的想法，然后我好像很不适合冥想。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大家都差不多只有5分钟的这个时间给任何新鲜的事物你5分钟之内感受不到一个好处，好像我就放弃了。毕竟我们现在可以自我提高的方法很多嘛，有那么多书可以看，各式各样，我干嘛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看似好像做一件完全对我没有任何提高的事情？我可以和你简单说一说，为什么一开始要从呼吸开始？原因就是正念冥想，正念冥想是冥想的一种，所以只是现在这是可以说是最火，或者是被科学研究最多的，被最推崇的一种冥想方式。所以你看什么乔布斯什么NBA 的那些球星他们练的冥想都是正念冥想。那正念冥想，正念这两个字，它是一种大脑的能力。就好像你说我的专注力是大脑的一种能力，我的自制力是大脑的一种能力，然后正念也是跟一样的一种能力。那这种能力最广泛的一个定义就是能不能时刻的觉察当下在发生什么。并且不评判它，就这么简单。当然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没有一个公认的。但这个定义呢，你一听你可能觉得说，好像这个能力好像不那么重要，对不对？对吧？就是我为什么要有这个能力？好像帮不了我太多。这个我现在想如果我完全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我也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这就好像我跟你说。篮球，我给你介绍，你从来没有不知道篮球是什么。我跟你说，篮球就是一群人想把一个球扔进一个圆圈里。然后我这么说，好像听起来这样一样，好像很二的一个运动。但是真正喜欢篮球的人，他会说篮球带给了他生命的意义，对吧？他让他见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那种兄弟情，然后种种正念是一样的。那在表象就是觉察当下，并且不评判。那真正能带来的一个后期的一些帮助是什么呢？那有些人他会说，正念是一个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那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我可以回到当下，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每天，大多数大脑都是在想着过去，想着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很后悔， 我刚才跟我老板的那个对话，哎，我要是没这么说就好了，我要是换另一种说法就好了。或者是想着未来，我有什么事情要让我焦虑的，我这么大的压力，我明天怎么办，我后天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人类大脑的正常状态。
嗯，
其实就是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它叫做 DMN。 因为我和端端之前都在美国留学，所以他可能对这个 Default Network 这个你可能听说过，那中文叫默认网络。那这块大脑就是在我们平时不去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大脑在走神的时候，这块大脑会被激活。那这块大脑的作用很多时候就是去想过去和想未来。因为作为人类，对吧，这么进化而来，我们祖先最需要的，尤其是在曾经在草原上在山洞里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能未雨绸缪，想未来有可能有哪些危机，然后这些危机我们要怎么今天就做好准备。所以然后过去就是想我们过去做了什么错事，从过去当中学习嘛。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人类存活到今天进化出来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现在已经被过分的应用，就是你后悔的事情你已经想了一千遍了，这个错你已经意识到了，对吧，但你还在想。你未来焦虑的事情你已经想了一万遍了，然后但是你还是继续焦虑，你也没有做什么准备。所以正念的这种生活方式想说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回到当下在发生什么，我们不去想过去，不去想未来，那你会发现原来哇，我存在于当下的时候，我的压力小了很多，我的焦虑小了很多。因为我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我当下在做什么。那当下在做什么，一个持久不变的东西就是呼吸，你一直在呼吸，你的心一直在跳，对吧。所以你也可以说你可以观察心跳，但是心跳观察起来不那么明显，对吧，呼吸非常的明显。所以很多正念冥想一开始都是在观察呼吸。其次，呼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有很多的科学研究，就是说呼吸你要是调节好了呼吸，你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减压。我们就不说细的说大脑里会改变什么，但是它会改变你大脑中的一种运行模式，它会能让你的这个压力的这些荷尔蒙，对吧，皮质醇 cortisol 降低很多。这是一开始练呼吸的一个原因。那实际上你可以练任何的，有些人他观察呼吸，他觉得这个我不是很喜欢，他会观察腹部的起伏，这个比较明显。或者他会观察周围的声音，因为你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你都会周围有声音嘛，就像咱们现在旁边还有这个空调的一点点的这个声音，就算完全没有声音，你可以观察完全没有声音。
对，
或者你可以观察视觉，你周围你看到了什么啊？但是声音和视觉这个比较复杂，比较多嘛东西，所以呼吸比较单纯，比较简单。还有在锻炼正念一开始，让你观察呼吸，还有一个作用是锻炼你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很多人专注力太差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总是在他们叫什么 multitasking， 对吧，就是同一时间做无数事情。所以专注力不好的时候，你想观察任何东西都观察不清楚，因为你总是走神。但是锻炼好了专注力之后，冥想的下一步就有可能是需要你观察你大脑中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你的想法，所有你的情绪。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这个神奇不是说它是超自然的，这个神奇是说你会意识到一些你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我很喜欢晚睡，这点你可能也知道。那晚睡我为什么知道晚睡不好，有些时候也不需要晚睡，但我总是会熬夜熬到这么晚。你要仔细观察，就我来仔细观察我自己，在晚上该睡觉的那个时候，我大脑到底是在发生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就会发现一些我平常发现不了的事情。比如我会发现本来到这个时间我看到十点钟了，我可以现在洗漱睡觉了，但我发现我的大脑不想去洗漱，不想去准备睡觉，因为他觉得他想现在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做，他觉得洗漱和躺在床上在这个时间是特别无聊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的大脑他很不喜欢这种无聊感，他觉得我现在要是看一个电影或看一个剧或甚至是读一本书，任何这种能刺激我大脑的东西，他是觉得这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会选择一个东西来刺激。如果是个电影的话，我开始看这点，一般我肯定是会看完才去睡觉，那时间就很晚了。所以我就发现原来 我真正需要练的一个能力是能不能让我的大脑能忍受这种无聊感，
嗯，
短暂的忍受，就让我忍受可能几秒钟让我去开始洗漱，
嗯，
然后再忍受几秒钟让我躺在床上。当你发现你的大脑可以忍受几秒钟无聊感的时候，你发现这种无聊感它自己其实会消失，
嗯，
它不是一种会让你好像躺在床上一直在煎熬，只是一开始你觉得会不太舒服，但实际上开始之后很快你就觉得还挺舒服的躺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小的例子，就是为什么在仔细观察我们大脑在发生什么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一些你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我和肖宇恒，
嗯，
肖宇恒是我和端端的一个共同好友，也是我们的小学同学。我们有一次在上海，对，在上海，我们在街边买了烧饼，
嗯，
然后特别好吃的烧饼，然后我们想找个地方去吃，然后当时就看到旁边一个百货商场，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想在里面找一个能坐的地方，然后就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餐厅，然后我们就他们有空桌，我们就坐在那里了，嗯，然后结果很快就有服务员来了，带了两个顾客说，哦，不好意思，您在这里吃烧饼不行，因为我们要给我们的顾客做，
嗯，
然后因为那是很好的餐厅嘛，那我们就拿着那种塑料袋包着那个烧饼在吃，然后当时就有一种特别丢人的感觉，就是被人赶走，就是不好意思，嗯，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我可以出钱买这里的东西，嗯，然后我们在这继续做，就是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买不起，
嗯，
只能吃烧饼，对吧，嗯，在那坐着那里，然后他说啊，但是这个顾客已经买了餐了嘛，所以他们不知道，嗯，我说啊，没关系，我们就走了。然后之后我就用这个来反省自己，就是说我为什么在那一刻会这么怕我被人瞧不起，我怕他觉得我没有钱，那这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挖掘出来了一些我比较深层次的一个自卑感。总之这个不细说，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在你如果练习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时常的去关注自己当下大脑在想什么，你会有很多可以了解自己的机会。
明白。
并且我还没有提到有一些比较过激的事情，比如说我在生气的时候，如果在生气的那一刻能看到我大脑中在生气，我就可以选择一个更睿智的更有智慧的方法去处理当下的一种，比如说一个矛盾一个冲突，有一个人骂了我一句，我很想骂回去，对吧，但是我看到了，哦，我现在大脑中那个自我被伤害了，他觉得被瞧不起了，然后他很想反击回去，
嗯，
但是当你看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用再背着他牵着鼻子走了，
嗯，
他们很多人说正念就是怎么样不成为大脑的奴隶，就是我们每个人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是，你仔细想你会发现我们都是大脑的奴隶，我们现在如果感受到愤怒，我们就想尽办法的去用一种我们对待愤怒的模式来反应，对吧，这种愤怒可能是我要回击，也有可能我要逃跑，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一个能力说能在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停下来观察到这个情绪，并且意识到你不需要被这个情绪牵着鼻子走，你是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并且选择一个更有智慧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人现在骂了我，最有智慧的方法是骂回去吗？那不是，对吧，可能是微笑一下，点点头说谢谢，谢谢你对我的批评，我这种才是风度嘛，对吧，
嗯，
但是我们人类大脑不是这么设计的，我们人类的大脑不是被设计成一个最有风度最绅士的大脑，我们设计出来的还是大多数时候还是跟动物一样，
嗯，
对吧，是有很多很奇怪的，这个我们以前聊过我们各种各样大脑的这些误区，那正念就是一个你能不能练习这个能力。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我和你单独聊天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能力叫 remember to remember， 对吧，就是记得去记得，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记得，我们每天学了这么多大道理，结果在最关键要用这个大道理的时候我们根本记不起来，所以正念也是练这个能力，就是你能不能时刻有一个机会让你能记起那些你其实内心已经明白的道理，
嗯，